就没有在问，没有等你们答案啊。那我还是要问，这个礼拜读经了没有？怎么大家都不回答了？读了啊，很好啊。好，感谢主哈。我们刚刚开始的读经计划，希望我们都在主的面前，大家彼此勉励一起来。许多时候我们会软弱啊，但是当我们众同伴一起往前去的时候，神常常就加我们的力量啊。就像今天早晨这个。知道 Grace 他身体非常非常不舒服啊，甚至肚子绞痛，可是他还是赶来服侍，为我们撕的琴。我看他在那边撕琴，我心里面就很感谢主。我觉得在教会里面还是有这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啊，能够把自己的身体、自己的需要放到一边，愿意先来满足主。我们实在很感谢主啊。早上我们今天继续交通，我们前一阵子一直交通的一个主题。讲到从圣经的人物看我们属灵的危机和转机啊，讲到我们这一生在我们的路上有许多的关卡，在那些 turning points 上面，它不是对我们这一生造成一个巨大的伤害，它就是给我们带来一个最大的祝福。那不仅仅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了这么多的人物，他们在我们面前曾经走过，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走同样的道路，也许就在今天你自己也站在一个关卡上面，你或向左或向右，决定了你这一生的结局。所以我们从这些圣经的人物的故事里面，我们从他们得胜的地方我们吸取他们的榜样，从他们身上失败的地方我们也在主的面前受教训和提醒。所以好不好，我们今天再来读第六个啊，讲到参孙。我们请翻到民数记六章，民数记第六章在我们讲参孙前，我们必须要先稍微简单解释一下他叫做拿细耳人啊，因为参孙是圣经上难得出现的一位拿细耳人，很多人可能还不晓得什么叫拿细耳人或是什么。我们请看第六章169页啊，我们读第一节读到第七节，请弟兄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有法臼长长了，他要圣洁，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他的父母或是弟兄姊妹死了的时候，他不可因他们使自己不洁净，因为那离俗归神的凭据是在他的头上。第八节。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啊。那这是神界的摩西所颁布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条例，叫做做拿细耳人的条例啊。那这边拿细耳人这边小字特别说到，就是归主的意思啊，就是让神的百姓有一个机会，他愿意把自己特别许一个愿，把自己分别出来，让自己成为一个归神的子民。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只有利未支派可以来侍奉神，而在利未的支派里面只有大祭司亚伦的家啊，这一个家可以做祭司，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所以神在这里给神的百姓开了一条特别的门啊，让所有有心愿起来服侍主、爱主的人，在这里有一个机会，就是他可以许一个拿细耳人的愿啊。这个拿细耳人就是把自己特别分别出来，彻彻归神，为着神啊。那这是有一段的时间啊，叫做还愿的日子。这一段的时间拿细耳人把自己分别出来归给神。而在拿细耳人身上有三个特点啊，我们简单提过，我记得以前曾经讲过啊。那三个特点，那第一件事情说到清酒浓酒不可以喝啊，甚至连所有葡萄啊，鲜葡萄、干葡萄、葡萄的壳、葡萄的皮都不可以吃啊。这里说到酒，说到世界的享受啊，世界所给我们的快乐 那拿西人身上第一件事情，他就为了神的缘故，他放下地上一切的快乐跟享受。那拿西人身上第一个特点，而第二个特点说他在他许愿离俗的日子，他不可以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讲到他的头发要不可以去动他，要让他一直长一直长。我想我们前一阵子刚刚读过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说到长发是男人的羞辱，而长发却是女人的荣耀。在这边我们从两个点看见拿西人身上的特点。你看见拿西人的时候，你发现他身上披的长发，而在以色列人中间留的长发或是男人披的一个长发，这是他的羞辱。跟今天不一样今天的人这个什么流行都有男人留的长头发这个儿子他们看参孙的电影留的那个长头发，那个大力士还说酷就觉得很羡慕那样子的一种情形。对犹太人来说，当时留的长发是一个羞辱的表号，你为着神的缘故，我宁可承受羞辱，我被别人 mark out， 觉得这个人很特别很奇怪的一个人，他把长发留下来，但他为着神，他愿意承受任何的损失和羞辱，这叫十字架的原则和道路。拿西人身上，而对女人来说，长发的角度告诉我们，长发是她的美丽，是她的荣耀，说到我们把我们最好的为了神归给神。所以不管从男人身上从女人身上，你看见拿西尔人的时候，你知道在这里有一个人爱神，他为了神愿意把最好的给神，他为了神的缘故，他愿意承受任何的羞辱，这是拿西尔人身上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说到他不摸死亡，他不让任何的死亡来让他变成不洁净。今天我们读这个圣经，我们以为就是指着外面的死尸体死人今天在我们新约里面，我们知道一切让我们灵死沉的都叫死亡。你听一件闲人闲语可以让你掉进死亡，你看见一个不该看的东西可以让你掉进死亡，你心中有一个不好的念头可以让你掉进死亡。而死亡受到各种仇敌的工作，为了让我们跟神分开来。什么时候我们跟生命一分开来，这叫做死亡。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跟主的关系出了问题，我们就掉进死亡的情形。所以在这里拿西人身上的这三个特点，弟兄姊妹，我们没有空去多说，但是在这里有到三个特点，他们为着神的缘故，他们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清酒浓酒他们不喝，他们为着神的缘故，他们从他自己的里面被神分别出来，他们不再自爱，他们把最好的献给神，他们为神承受任何的损失。而拿西人第三个特点，他们从一切死亡的里面被分别出来，他们不仅仅不碰死亡，他也不让死亡来沾染他，这是拿西尔人我们现在来看我们今天的主角，在四世纪第十三章我们请读第一节到第七节，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十三章对不起，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请姊妹们先读。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罗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妇人就回去对丈夫说，有一个神人到我面前来，他的相貌如神使者的相貌，甚是可畏，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他也没有将他的名告诉我。好，我们读第二十四节。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与他。好，我们第十四章跟第十五章我们就不读了我就假设弟兄姊妹对参孙的故事都很熟，那如果你不熟的话，请你回家看一看在十四章十五章记载到参孙他各样 这个他的勇力啊，他蛮有能力，他杀了许多非利士人为神的子民报仇啊。那我们现在请读第十六章，我们稍微多读一点啊，我们读完这一段就圣经就读到这里了啊。我们十六章从第一节我们需要读到第三十节，我们请弟兄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参孙到了加萨，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就与她亲近。参孙睡到半夜，起来将城门的门扇、门框、门栓一起拆下来，扛在肩上，扛到希伯伦前的山顶上。非利士人的首领上去见那妇人，对他说：“求你通哄参孙，探探他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我们用何法能胜他，捆绑克制他，我们就每人给你1100舍客勒银子。”参孙回答说：“人若用7条未干的青绳子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有人预先埋伏在妇人的内室里，妇人说：“参孙啊，非利士人哪里来了？”参孙就挣断绳子，如挣断金火的麻线一般，这样他力气的根由人还是不知道。参孙回答说：“人若用没有死过的心神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大力拉对参孙说：“你到如今还是欺哄我，向我说谎言，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捆绑你？”参孙回答说：“你若将我头上的7条法旧以为线同织就可以了。”大力拉对参孙说：“你既不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呢？你这3次欺哄我，没有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对他说：“向来没有人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大力拉使参孙枕着他的妻睡觉，叫了一个人来剃除他头上的7条发旧，力气就离开他俩。非利士人将他拿住，挖了他的眼睛，带他下到加萨，用铜链拘锁他，他就在监里推磨。他们的献大祭并且欢乐，因为他们说：“我们的神将我们的仇敌参孙 交在我们手中呢？他们正宴乐的时候，就说叫参孙来在我们面前戏耍戏耍。从监里提出来，他就在众人面前戏耍。那时房内充满男女，腓力士人的众首领也都在那。房的平顶上约有3000男女观看参孙戏耍。参孙就抱住托房的那2根柱子，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谢谢啊。我们圣经就读到这边啊。刚才我们一开始曾经讲过啊，神特别定了一个拿西尔人的条例，那神希望有一般的人愿意为着爱神的缘故啊，肯把自己特别分别出来，成为一个彻彻归神的子民啊。至少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你许愿归耶和华的日子里面，你可以把你自己分别出来，那这是神的盼望。但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觉得一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遗憾啊！从神在旷野里面定下了这个条例，一直到参孙的时代，经过了300多年啊，将近400年的时间，没有一个拿西尔人出现过。至少在圣经里面，我们没有看见这样子的记载。说到神家掉到一种软弱跟荒凉的情形，每一个人仍然都为着自己而活着，没有人愿意肯把自己分别出来为着神而活着，这叫做当时荒凉的情形。当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士师记第13章的时候，我们发现到荒凉到一个地步，神的百姓常常被仇敌来挟制，他们在那里受苦，虽然称为神的儿女，可是他们却活得像奴隶一样，因为腓力士人在这里挟制他们，他们不自由，他们做奴隶。所以神在这里，神就做了一个干预的事情，神只好强迫人来当拿西尔人。弟兄姊妹，这是神被逼的，没有办法。我们要试着去了解神的心情。神一直盼望当神把拿西尔人条例颁布出来的时候，神就巴不得有人站出来说，神，我愿意成为拿西尔人，我愿意起来爱你，我愿意把世界放在一边，我愿意把我自己一切的喜好、自己的尊荣放在一边，为了来讨你的喜悦。但是300多年过去，神的百姓没有一个人来到他的面前，所以这个时候神做了一件事情，神借着马罗亚叫借着他们这个家生了一个参孙，说这个孩子从生下来就要做拿西尔人，这已经完全违背了当时拿西尔人的主要的意义啊，说到是人许愿，人甘心，人自己出来，这是神特别拣选出来的一个人。而且拿西尔人是许了一段愿的日子啊，但是参孙圣经上告诉我们，他从出生就要做拿西尔人，一直到他死的日子，因为神需要，神需要弟兄姊妹，今天神仍然需要我们，今天神仍然需要拿西尔人。真的，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世代比当时的世代还要险恶啊！神家的荒凉，神家的软弱比当时还要严重，而神的需要也比当时更迫切。就今天拿西尔人的呼召还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是不是愿意为着神像我刚才所说的这3件事情，清酒浓酒我们不喝，我们任凭长发留在我们的身上，虽然是羞辱，但是却是参孙得力的秘诀，参孙一切能力都在他身上，而最宝贵的秘诀在于他十架的生命，他愿意让长发留在他的身上，他不去剪他，他任凭人笑他，任凭人看他身上的羞辱，但是这是他得力的秘诀。那300多年过去，没有人追神呼召参孙，而参孙他从小长大的时候，我相信他父母亲会告诉他这件事情啊，神的使者向我们显现，他特别指定你要成为拿西尔人。所以参孙从小在父母的带领底下，他知道他拿西尔人的身份，所以你说他爱不爱主？他爱主，他从小爱神。你说这个人 在神的面前有没有能力，他从小能力、哦、我们刚刚跳过的那两章里面讲到参孙各方面的力量、啊、面对仇敌他那样子的勇敢、啊、拿一个这个驴的腮骨、啊、可以打死1000个腓力士人，那他一个人下去就让腓力士人全部逃跑，而这一个人身上是一个勇敢的人，他在仇敌的面前他从来不怕死，看见仇敌欺负神的百姓他心中就愤怒、嗯、那这一个人是一个爱神家的人、啊、真是一个神家难得的一个器皿、啊、参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特别在这样的一种荒凉大家都不管神家的时候，在这边有一个人面对着仇敌这么勇敢而让仇害怕，那这一个器皿更是宝贵、啊、更是宝贵。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当一个器皿被神使用的时候，什么时候当一个器皿让仇敌害怕的时候，那这一个人常常成为 target， 仇敌一定要来攻击他，但是这个器皿却是神最需要最宝贝的一个器皿。所以我们看见参孙、嗯、仇敌虽然用武力来攻击他，虽然仇敌上千人要来抓他，但是没有办法能够捆绑住他，因为他身上带着能力。当仇敌外面的攻击不行的时候，他就借着里面的腐蚀、嗯、借着我们生命上的弱点来攻击我们。所以很多的神的仆人或是神的儿女，你发现说他在那样子一个环境里面他怎么能够站得住，特别在国内、啊、前面几十年很多很多的环境不适合神的儿女们公开聚会，很多基督徒遭受逼迫，而他们在那么大的艰难的里面他们为神站住，甚至二三十年关在监狱的里面他们都为神站住，他们不妥协。可是我听到很多的见证，很多这样神的仆人被从监狱里面放出来的时候，海外请他们来，觉得他们吃了许多的苦头，到处请他们讲道，而这个地上的 reputation 人对他们的称赞反而把他们给攻垮掉。仇敌知道我们身上的弱点在哪里，有的时候在这个方面攻击不了我们，他换一个角度来攻击我们。所以参孙神的百姓在百姓的面前在仇敌的面前都是逃跑的，根本没有办法去应付仇敌，但是参孙每一次碰仇敌的时候是仇敌逃跑，参孙一站出来仇敌没有办法应付他，这个人身上带着能力，所以仇敌换一个方法来攻击他。而参孙身上最大的一个弱点就是他肉体的情欲， 他在女人的面前他没有办法，所以你去读他的故事，他这一生里面至少圣经上记载他碰到过三个女人，而在女人的面前他是一个随便的人，而这个东西成为仇敌攻击他的一个入口，仇敌在他身上找到了一个致命的伤，致命的一个弱点，而在这个弱点的里面仇敌来掳掠他。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我们身上的弱点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必须在主的面前非常谦卑而非常安静的下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 identify 我们身上最大的弱点，不然的话早晚有一天仇敌借着这个东西把我们打垮下来。我们身上的漏洞不需要多，一桶水你把神的祝福倾倒下去，它的漏洞不需要多，它的漏洞不需要大，它只要有一个漏洞，早晚所有的祝福通通流光光。今天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跟祝福也是这个样子，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任凭一些软弱存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你长久不去理它，你发现有一天这个东西回来厉害的伤害你。当我们每一个身上都有弱点啊，神没有让我们变成世上的人观念 100% perfect， 神在我们身上没有这样子要求我们，神把一个新生命给我们，而让我们更多的来经历，让这个生命成长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常常有一个致命的东西，甚至不止一个，那我们需要去面对它。特别就是当你还带着这个弱点，而你一样能够生活，一样能够做事，一样能够侍奉，一样能够得到人的称赞，而一样工作有果效的时候，而这个时候危险更大。就跟参孙一样，他身上明明带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在他的身上，可是他的每一次面对仇敌的时候他都得胜，所以就让他去忽略了他的弱点，但是这个弱点在他的里面，这个弱点一直留着，一直留着，一直留着，而到最后我们看见它的结局，看见它的结局。所以弟兄姊妹，也许我们身上的弱点不见得是像参孙一样是一个这么坏的一件事情，但是地上可能钱财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致命的伤痕， 人给我们的称赞，名利可能是一个致命的伤痕，甚至我们的脆弱的情感也可能是一个致命的伤痕。你看一个女生喜欢一个，那可能是成为我们致命的伤痕，可能是我们天然人的个性，你生来就是喜欢埋怨，喜欢消极，你一辈子活得不快乐。当你跟神那么丰富的救恩，神喜乐的生命通通没有关联，这也是一个致命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在主的面前要来面对自己，让神来帮助我们。许多的时候，正像我说的，你的致命伤痕可能不见得是罪恶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让我们跟神丰富的救恩，让一个基督徒该有的快乐在我们身上出现不了。你天天就是埋怨，你天天就是把别人朝坏的方面去想，你天天就是对未来充满了害怕和担忧和紧张啊，让你整个人生活得很受捆绑，你天天就是活在这些的里面，也让我们跟神的丰富的救恩脱了节。就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面对自己啊，面对自己。那最好的面对的一个方法啊，就是你到主的面前，很安静、很谦卑的求主来光照我们。不要说这个致命的东西暴露在仇敌的面前是危险的啊！我想我们读过圣经的故事，《列王记上》最后一章啊，讲到亚哈王出去打仗的时候，他身上穿着盔甲，全身都是全副武装的。他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随便拉弓啊，随便拉一弓。他这就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甲缝里面，啊，那个盔甲跟盔甲中间有一点小小的缝，啊，有一个人就随便拉一个弓，就是恰巧射到甲缝里面，让以色列王死掉了。连穿着军装保护那个甲缝都可能致命，更不要说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弱点根本就暴露在仇敌的面前，弟兄姊妹，仇敌太容易 overtake 我们。所以，如果我们最近常常活在各样的软弱啊。各样死亡、各样无助无力的里面，弟兄姊妹，可能身上你的弱点已经被仇敌掌握了，我们需要去面对它。所以如果我们里面掉了平安、掉了喜乐、掉了这一切在主面前该有的情形，都应该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去很认真的靠着神去 identify 去面它。我们这次去洛杉矶特会，那个史弟兄讲了一个 他年轻的时候发生的故事。他说他在年轻的时候被安排到跟一个弟兄住在同一个房间里面，那个弟兄睡上铺，他睡下铺。那个弟兄呢，每天半夜三点钟，早晨三点钟他起来祷告，啊，祷告的天摇地动的，啊，这圣灵充满了，哈利路亚，这床都摇动。他在底下睡觉，他就觉得我根本没办法睡觉。他早上三点钟就起来祷告，然后呢，他下午睡五个钟头的午觉。哎，这个弟兄这样子的生活法呢，就让我们死弟兄在主人面前根本没有办法过他的生活。他说我下午也不能像他一样跑回床上去睡五个钟头啊，但是早上三点钟就被他吵醒。他说这个三天还好啊，他说三个礼拜也还好，他到了三个月，他说你这个人已经给他搞疯掉，受不了，所以他心里面就很过不去这个弟兄，觉得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就他每次听到那个上铺的弟兄在那边祷告说，主啊，我真是个肉体，他在心里面就阿们，主啊，是的，他就是个肉体。啊，他在上面祷告说，主啊，我这个人不配服侍你。那史弟兄就在底下说，你本来就不配服侍主，像你他心里面就是受不了这样子，你这样怎么像个基督徒嘛？我刚好活在自己的里面，完全不会去考虑别人，就心里面就对他很过不去。他读经，他祷告，他心里面通通都不以为然啊，觉得这个人那个是一个大肉体。这个很感谢主，就是我们这个聚会每个礼拜都有波饼聚会。我想参加波饼聚会参加久的弟兄姊妹就知道了，你在波饼聚会的里面，那么碰见主的爱，碰见主的要求，神常常的一个要求就是跟弟兄中间不可以有任何的间隔。所以这个那个上海聚会七八百个人啊，所以饼杯传的比较慢一点，所以常常在传饼杯的时候，里面这个弟兄就受到定罪，觉得要去面对主，因为他里面就不释放，就是不肯原谅他，生他气啊。结果有一天这个饼杯开始传的时候，主就叫他跟那个弟兄道歉。想必的是他对不起我，我还要跟他道歉啊。但是心里面就是因为很看不顺眼他，所以神就叫他道歉。所以饼杯在传的时候，他挣扎挣扎，后来他就写了一个字条啊。正好那天那个弟兄就坐在他前面，他写好字条以后，正要拿给他的时候呢，正好遇见那个弟兄的手也往后伸过来啊，两个手碰在一起，就交换了一个字条，两个人都彼此道歉啊。这个彼此道了个歉。那道完歉以后呢，他还是固态复明，啊，还是早上三点钟起来祷告，还是叽叽巴巴就这样叫。所以这个弟兄心里面就很受不了，觉得你这个人道了歉还是这个样子，心里面过不去。 就过不去到一个地步，他在主人面前发现他的这个祷告都没办法祷告了，整个亮掉了，整个基督徒的喜乐掉了，就是命跟神中间出了问题。这个东西虽然不是致命，但是当它开始影响到我们跟主的关系的时候，都不要拖，要去面对。我是觉得他们年轻的时候，这些弟兄们有一个宝贵的地方，就是他们对自己对父都蛮严的啊。所以他就后来就找到一个空旷的房子，在一个旁边，像一个仓库一样，他就进去祷告，在神面前痛苦啊，这个很迫切的祷告，求神一定要帮助他，让他能够爱他这个弟兄啊，能够赦免他。当他在那里迫切祷告的时候呢，一看呢，弟兄也过来了，呵呵，也跑到这边来，想找这个房子祷告。那这个两个人就遇在一起啊，然后那天两个就抱在一起。如果你原来跟主的关系好好的，突然断掉的话，或是突然出了问题，弟兄姊妹不要再继续下去，赶快刹车下来，到主面前去祷告，去面对他。像参孙，我们有时不太能够明白啊。这个妇人，大利拉的妇人，他一再告诉他说，你到底是什么秘密有这么多的力量，我们会有点读不懂啊。如果我怎么会这么笨的人呢，对不对？人家就要害你了，已经一次又一次的派人来抓你，难道还不知道吗？你难道还看不出仇敌的诡计吗？有时候我读到这个，我会觉得说，参孙啊，你怎么会这个样子？有时候我在这样问的时候，神就反问我们啊，这个今天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在我们的情形里面常常也是这样子，我们明明知道有一些事情我不应该做，有些地方我不应该去，有些东西我不应该看，有些话我不应该说，可是我们发现我们还是一直朝着那里去。这讲到我们里面的情形，讲到我们里面的情形。那么参孙他其他方面都很好，他就是这个点，他一直容让他，一直容让他，所以一个试探一再的出现在他的面前，一个仇敌的诡计一再出现在他的面前，他都没有那么认真真正的去面对他，因为他每次征战还是得胜，所以就让他轻忽了这件事。他每次来到教会里面，也许像我们套用今天的话，来到教会的里面，我们还是一样觉得很喜乐啊，我们一样可以祷告，一样可以读经，所以我们回家我们还是容让我们那个问题存在，但是那个东西弟兄姊妹真的是我们的致命伤。仇敌知道我们的致命伤在哪里，所以仇敌 always 拿最好的鱼饵来给我们。我们中国人说，这个姜太公钓鱼不用鱼饵，愿者上钩啊。那仇敌从来不是姜太公的，仇敌 always 拿最好的鱼饵给我们。那我们每一个人的鱼饵不一样，他知道你需要什么，他知道他需要什么，所以仇敌 always 拿最好的给我们。有一首诗歌说到这个地上的偶像，他说他是镀过金啊，浸过蜜。什么叫做镀过金？就是它不是金子，它才需要镀。它没有那个价值，但是它骗你。什么叫做浸过蜜？因为它不是蜜，但是它为了骗你，所以里面常常可能是毒，可能也是毒。那这是仇敌在我们身上的诡计，弟兄姊妹。一件事情，一个鱼饵，可以让我们整个人掉到仇敌的网络里面。而参孙他舍不得放下他肉体的快乐，而这一件事情一再的发生，一再的发生。你发现仇敌在这里的那个厉害啊！他这个大利拉这几次骗他骗不成的时候，他甚至讲说，你不跟我同心怎么能够说你爱我呢啊？这种话都还讲得出口，这大利拉也是一个很绝的人啊。然后呢底下就说到仇敌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他心里面烦闷要死。弟兄姊妹，这是仇敌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continuously 一直来，一直来，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来，而逼到最后，我们在主人面前，我们在一松懈的时候，我们这边就落到仇敌的网络里面。所以很多的时候，刚刚开始参孙站得很好，对不对？他跟他讲说，你拿新绳子来捆绑我，你拿七条青绳子来捆绑我，你把我头发把它绑在发髻上。他那时候他觉得他还很警醒的。那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时候，我们反而要小心，你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你就跨下去。这就是参孙掉到那么大的危险危机的里面，他自己不知道。他其实或许已经知道了，但是他自己没有好好去面对他。他还是没有办法忘记，他没有办法放弃啊，他自己是那个肉体的情欲。所以就在大力拉的怀抱的里面，他的致命伤被人动了，他都不知道。他头发被人剃掉了，他都不知道。而不知道到一个地步，他就甚至连神离开了他，他都不知道。 就当仇敌再来的时候，参孙说我要再跟从前几次一样，我要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我要再来好好干一场。而当他出去的时候，他发现他所有的力量已经不在他身上了。从前祷告神听，从前赞美力量就起来，从前怎么样子的时候就发现自己能够在主面前重新得力，而这一次出去的时候连神已经离开了他都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求神怜悯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很认真的面对自己。而当神离开他的时候，参孙过去所有的恩赐，所有的能力，所有得胜的经验，这个时候都不能够帮助他，完全不能够帮助他。许多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从前经历过神迹的，我从前亲眼看过这个死人复活的，或者从前亲自被圣灵充满过的。弟兄姊妹，当你真正被仇敌攻击的时候，而当神真正离开你的时候，神的同在，神的力量，那个时候你过去所有的经验不能够帮助你。所以那天参孙整个人软弱，被仇敌捆绑，而仇敌在他身上做了几件事情，挖他的眼睛，让他再也看不见，他不能够知道仇敌在哪里，而仇敌在这里捆绑他，让他的力量没有办法施展出来，他就算有力，他力量也施展不出来。而第三方面，仇敌叫他去推磨，让他成为奴隶人，让他成为一个受辖制的人。而第四个，仇敌在这里欢乐啊，把羞辱归给了神。那这四种的情形，弟兄姊妹，也常常讲到我们平常生活的情形，对不对？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掉到一个局面，我们觉得我们看不清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不知道我明天会怎么样，我们完全灰心，完全失望，我们对我们前途完全不了解，我们掉到困惑的里面，就说到眼睛瞎了，而我们身上遭遇到捆绑，整个人觉得受压制不自由，而我们在那里辛苦的推磨，日子一天一天的在那里原地绕行，一天又一天，我们的力量在那里被消耗，而我们整个人在那里过着一个非常单调、非常平凡，而在那里被辖制的生活。这都说到参孙受羞辱、被捆绑的情形。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光去看参孙，很多的时候都跟我们身上发生最直接的关系。到底今天在我们身上是不是有这些的现象出现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很感谢主啊，参孙虽然失败，参孙在危险的里面，他没有出来，他掉进了那个危机的里面。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有一句话我非常宝贵，我特别用红笔画起来，在22节，他说：“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把外面的眼睛虽然瞎掉了，但他里面的眼睛却亮了。他看见他能力失去的原因在哪里，他知道神离开他的原因在哪里。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可能自己都还不知道呢，但是参孙知道，当他眼睛外面的眼睛瞎的时候，他心里面的眼睛开了，他知道那个叫他瞎的原因就是他的自己，让神的能力离开他的原因其实是在他自己身上，让神不能够再祝福他的原因是因为他自己。许多的时候我们常常把我们的指头指到别人的身上去，我们觉得我今天活得不快乐是因为他，我觉得我今天软弱是因为教会长道不好，我觉得我今天在主的面前不能够喜乐是因为大家不爱我，我们常常就把我们的指头放到别人的身上去。但是那一天神开参孙的眼睛，让他知道神一切的祝福、喜乐、力量离开他，是因为他身上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没有去面对他，神开了他的眼睛，而且呢他的头发慢慢长起来，说到他在主的面前重新恢复啊，那个新的力量在他里面培养，新的力量在他里面成长出来，不是长头发本身能够叫他有能力啊，而是拿细尔人的心智，就是 spirit 啊，拿细尔人那个奉献为主的心智啊，在神的面前蒙悦纳，而让他得到能力。当他真看见拿细尔人的意义的时候，他在主的面前那个新的头发长出来，是带着一个真实的力量，那是从他生命里面来的。所以参孙原来的参孙，他其实拿细尔人三个条例他没有一个守住的不可以清酒浓酒不可以喝，他常常去喝，跟人家喜宴喝了7天7夜的啊。这个所有的死亡不可以摸，他看到狮子，把狮子打死以后到狮子里面去挖蜜吃，对不对啊？这个圣经上讲 讲到拿西人的几个条例，他头发不可以剪，他最后头发被剪掉，这三个条例他没有一个守住的。可是当他被羞辱之后，他在神的面前重新头发长起来的时候，那这个真的是从他生命里面来的，被神审判过以后，那个新生命在他里面出来，被神管教以后，那个新的生命，纯净的生命在他里面长起来。所以当他头发慢慢长起来的时候，那个力量重新出来。那弟兄姊妹，我们都不要灰心啊！不管你今天碰到的难处，或是真的已经像参孙一样，我们觉得我们整个属灵的生活像是参孙一样活在羞辱的里面，但是神今天要恢复我们，要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而让我们身上有真正的力量被积蓄出来。所以不是要借着我们去容忍啊，去增长，去怎么样子外面去学什么东西，而是有一个真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出来。我这个前几天看了一个小小的故事，他说到有一个记者去访问一对已经结婚50年的一对夫妇啊，他就记者就请问他们说，你们怎么，我想这是在美国大概才会有这种问题，他说你们怎么可能怎么样子能够维持这50年的婚姻啊？因为在美国离婚是很普遍的事情，然后他说他用了维持的两个字，他说你们怎么维持了这50年的婚姻？像我爸爸妈妈他们是享受了50多年啊，不是维持。这个维持了50多年，这个男的呢，这个老先生就说，他说我只有4个字，他说就是忍气吞声。他说你看我现在气喘的这么严重，他说天天就是忍气，那就是气喘，这个气喘病啊。他说你看我气喘这么严重，他们就问这个太太说啊，我也只有4个字，他咬牙切齿。他说你看我现在牙齿全部掉光光了。啊，这50年的婚姻就是抱着忍气吞声跟咬牙切齿来过的啊！那神要我们基督徒过的得胜的生活，不是这种过法，是真正里面有个生命在我们里面长起来。那参孙啊，虽然眼睛被挖掉，身上有铜链锁着他，他在监狱里面推磨啊，然后在这一切的管教，在这一切最受羞辱的里面，他说：“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弟兄姊妹，太好了。不管我们今天是不是在神的管教里面，在仇敌的羞辱里面，我们求神让我们眼睛得开，看见我们致命的弱点在哪里，看见我们这个人真实的情形是什么。当神睁开我们眼睛的时候，实在是神爱我们，真的是神爱我们。当我们重新力量出来的时候，你发现参孙不一样。这次在仇敌的面前，虽然眼睛看不见他们，但是他凭着他里面的感觉，他就知道仇敌。他自己虽然不能够有铜链在他的身上，不能够那样子的像从前那样子的挥斩，但他整个力量在他的里面，他抓着那两个柱子，他用死败坏了众仇敌，说到十字架生命真实的彰显在他的里面，就是完全十字架生命的力量从他里面出来。所以他圣经上告诉我们，他死的时候，他所杀的非利士人比他活着的时候杀的还要多，光光在阳台上面就有3000个人，整个大厅里面不知道多少人。而当仇敌在那里羞辱他，非利士人众首领都在那里，整个仇敌都在那里围绕他，在那里夸胜啊，在那里庆功的时候，参孙出来，他里面带着一个隐藏的力量，是这些非利士人不知道的，是一个被神重新塑骨死而复活的生命在他里面，一个更深的十字架的生命在他的里面。而当他出来的时候，仇敌都不晓得，不知道在这个人里面有新的力量，不知道在这个人里面有一个隐藏的力量。当他出来的时候，他就是告诉旁边的小童子，带他到两根柱子中间，他讲屈身一蹲，整个楼垮下来，仇敌的权势在他的面前统统垮掉。弟兄姊妹，这是伟大的得胜，被神审判过，被神管教过以后出来的新生命，从危机的里面仍然被神带回来。我们在圣经上有看过很多这样子的例子，你看彼得原来那么软弱，3次否认主，在他最弱的一个地方，后来神把他做得最刚强，原来最受羞辱的一件事情，后来神在这个点上成为他最值得夸耀，最值得能够把荣耀归给神的地方。不仅仅在五旬节的时候领先站起来跟众人传福音啊，他一传福音3000个人得救，5000个人得救，带着 power。而且他最后死的时候，他倒进十字架，他完全不畏惧，在他里面那么伟大。 是仇敌借着各样的方法，借着我们的弱点，甚至借着疾病来攻击我们。像 Fanny Crosby 一两岁的时候就瞎眼，一辈子瞎眼，而他是这一生写了8000首的诗歌，帮助了多少神的儿女，给教会带来了巨大的产业。多少教会，几乎全天下的教会差不多都唱过 Fanny Crosby 的诗歌，写得这么好，一首又一首，一首又一首。仇敌是要破坏他，但是神却在他在这件事情上把它化成祝福。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看见参孙的故事，神让他的羞辱变成了荣耀，让他身上最弱的地方神做成最强的地方，让他在仇敌面前最抬不起头来的一件事情，而到最后能够成为最归荣耀给神的事情。所以我们每一个身上都有弱点，不要怕，弟兄姊妹，我们都有，弟兄姊妹，你有你的，我有我的，可能我们比每一个人多少也不一样，但是有些弱点是致命伤，我们要到主的面前好好去祷告。我们一定要找出来我们生命能力跟神的祝福失去的原因在哪里，一定要去在主面前找出来。如果不找出来，早晚有一天，弟兄姊妹，我们掉到苍生的光景里，我们眼睛瞎，我们看不清楚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不知道人活着干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基督徒的道路到底往哪里去，而我们身上带着铁链，想用力力用不出来，而我们在那里推磨一圈又一圈，我们在那里消耗生命，我们在那里浪费我们的力量，我们在这里等于为仇敌做事。这是我们的情形。但是如果当我们真找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避免掉到那样子的结局。所以李托森弟兄有一句话讲得也很好啊，他说许多的时候，他说圣灵的管制、神的管教，都是为了要补足我们顺服的不够。如果你在主的面前真是一个看见神、愿意顺服神、愿意活在神面前的人，很多的环境是不需要的，很多圣灵的管制是不需要，很多神的管教也不需要。神并不甘心叫我们受苦，神希望我们活在他的面前，神希望我们像拿细尔人一样，真把自己分别出来归给他。这好不好？我们都在主的面前，我们面对我们自己啊，我们到主面前，我们好好祷告啊，我们也求主这些日子帮助我们，去找出我们身上真正漏掉生命、漏掉能力、失去祝福的原因在哪里。而我们靠着神，我们在主的面前有真实的生命从我们里面长出来，像那个头发渐渐长长，身上真正带着属天的能力啊，这个力量别人就算不知道，它都隐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力量今天仇敌可能都没有注意到，但是却叫仇敌致命的力量。我们在今天一起学习啊，我们唱诗歌276首。
276首，主使我更爱。 交通参孙，一个还未出生就为神所归给他自己的一个人。神也照着他的应许赐给他能力，神也照着他的应许将他从世人中分别出来，但是世界没有放过他，他也一步一步在世界中被捆绑，被挖了他的眼睛。但是这个人的故事并没有止在那里，神要羞辱仇敌，神将这个人从羞辱中再恢复起来。是的，我们弟兄说的不是能力的恢复，是生命的恢复。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我们也是为神所分别出来的，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的。但或许我们也落在各样的网罗中，但是神定义要羞辱仇敌，他定义要将我们，让我们从我们的软弱中，从我们的困难中，真实的从我们的生命中恢复过来。弟兄姊妹，让我们早上因着神的话语，我们在他的面前，我们更深的向神呼求，真实的恢复我们。我们一起有一些的祷告。